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光照我们，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自己话语中的真意。同时主啊，也求圣灵让我们心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是堕落的罪人，但是也是蒙着你极大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拯救的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罪的这个问题上的真理清楚，同时也在救恩的问题上面非常的清楚。主啊，就借着今天晚上你要交给我们的话语，求你亲自的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学习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哈，晚上计划的经文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求主帮助，很可能完不成任务，因为这一章实在是很重要，有太多太多的内容，太多太多的内容。那我们先还是把那个这几节经文念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念第一节，然后苏毅念第二节，我们这样转过来哈。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When the woman saw that the fruit of the tree was good for food and pleasing to the eye and also desirable for gaining wisdom,She took some and ate it.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 it.
他们两个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好，谢谢大家，感谢主。我刚才说过，这一章创世纪第三章实实在在是非常重要的一章，里面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就求主帮助我们来领会啊。我们知道创世纪回答了许许多多关于起源的问题，比如说天地的起源，大地的起源，海洋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树木的起源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关于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创世纪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回答，很多的很多的回答。那么到了第三章呢，他就回答了一个跟我们今天其实特别特别切身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这种状况是怎么来的。最近大家都因为那个新冠肺炎的疫情非常紧张，非常紧张。我们这个就是人类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要承受的一个苦难之一，就是疾病。那么这个疾病，你可以说一部分按照我们世人的理解，一部分是天灾，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也了解到很多一部分这个病能够这样现在扩散的那么大，有一大部分也是人祸。所以有天灾有人祸，这只不过是人类整个世界里面各式各样糟糕坏的事情的一点点而已，一点点而已。你每天去打开网络看新闻，看电视，看报纸，当然现在报纸很少了，你看到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糟糕的事情。这个是外面的， 我们自己的里面呢，我们也知道天天有各种的挣扎，各种的挣扎，内心的挣扎，情绪上的挣扎，人际关系的挣扎，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无论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这个社会上，整个社会上。所以这个问题常常有人会问说，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悲伤？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罪恶？那么世界上很多人都试图提出了答案，从各式各样的那个角度，各式各样的角度，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进化论的、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等等，哲学的，各方面来回答为什么这个世界是现在这个样子，是现在这个样子。 OK， 当然也有很多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论，圣经里面都把它叫做世上的小学，世上小学提出 不同的理论，这个基础上面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很多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用教育，用政治，用医学，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等等等，想要解决现在人所面临的问题，当然还包括科学。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也没有提出来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只有在神自己的话，神自己的话语里面，创世纪的第三章，当然还有其他的圣经的其他的部分，但是最起初最开始最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人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这个答案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他回答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告诉我们上帝一开始造人的时候，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看到，到了第二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造天地万物造人的时候怎么样，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是因为发生，是因为记载在第三章里面的人的堕落，人的堕落之后，罪由一人进入世界，死亡也由罪产生，才发生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上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苦难，这种罪恶，这个情景，这是正确的答案，也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我们说要医病的话，要解决问题，你首先要怎么样？你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的实质看清楚了，把它根源找出来，然后你再去治这个病，你才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你无从谈起。所以就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上帝在人堕落之后，同时其实也埋下了伏笔，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也就是说，这个第三章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一切这个问题的来源，而其实也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所以说为什么这一章是何等的重要，它真的是给我们一把钥匙，让我们来回答，来解决这个人的疑问，人的疑问。我想世界上所有人都会问，就是他稍微有理智的都会问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 OK， 所以这个这章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也就在这里。OK， 所以可以看到，告诉我们世界堕落的开始也是神救恩的开始，救恩的开始。那么既然讲到罪哈，讲到罪这个概念的话，我想花一点时间专门仔细讲一讲。其实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并没有出现罪这个词，你整个把第三章看下来，他并没有用罪这个词，但实际上是到了圣经后面呢，就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受蛇的引诱，违背神的话语吃了这个禁果， 这个事情就作为罪的开始。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5:12，罗马书5:12，5:12-14，哪位弟兄或者姊妹帮我们念一下？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
对，还有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
对，所以对于保罗还有其他的圣徒，还有包括主耶稣自己，对这一点到了新约的时候也是认得非常的清楚的，就是说罪是由亚当开始的，罪是由亚当开始的，因为他犯罪，所以罪从他一人入了世界，又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 OK， 所以发生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这个亚当夏娃背叛上帝的事情，就是整个罪的开始。那么从具体的历史的记载来看，你大家如果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开始翻，你就看到罪怎么样是进入了世界，进入了世界。你翻到第四章，就有了人当中的第一起谋杀，第一起谋杀是什么样？是谁杀了谁？是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亚伯给杀了。然后呢，到了第三章的第19，就开始人就开始破坏了，怎么样？破坏了上帝一开始所设立的一夫一妻。我们刚刚上一个星期讲了，一开始的上帝所设立的那个完美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第三章堕落之后，第4:19，拉麦就娶了两个妻子，就开始了这个一夫多妻，违背了上帝对婚姻的那个旨意，那个旨意。到了23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凶暴的杀人报复的事情，报复的事情。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是非常凶恶，而且有报复性的，报复性的。OK。然后你如果再往下去的话，一直到第6的时候，创世纪到第6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人全体的人类在上帝眼里都已经败坏了。第6:5，你看，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世纪第3到第6一开始才过了2章，第3章之后，第4、第5章，到了第6:5，整个人类已经败坏了一个地步，上帝非要把他们全部都除去，全部都除去了。 OK， 所以第7章第8章讲到上帝以洪水灭世，救了挪亚一家，结果呢，挪亚怎么样？到了第9:20的时候，挪亚做起农夫来就醉酒，结果赤身露体，就是不像样了，醉酒赤身露体。他的儿子，其中这个迦南的父亲韩，在这里面显出对父亲的极大的不尊重，以至于挪亚醒了之后咒诅 他和他的后代，他和他后代。这里面呢也有可能有一些细节没有交代，有可能迦南还有别的罪恶。总之你看，上帝从洪水救出来的那一家义人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洪水灭世之前，在上帝眼里这挪亚是最好的，结果洪水过了之后怎么样，他里面的罪性又发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嘛，到了后来到十一章就怎么样，人造巴别塔。巴别塔实际上就是人集体联合起来，所有的人联合起来要造一座塔，要通天。有的人认为我是比较同意的，这个是有宗教上的意义的。它这个塔不是说我只是在建筑上我造一个让我骄傲的东西，而是要让人可以达到天上的高度。有的人说每一层都摆满了偶像，一直让人可以通到他们所拜的那个日月星辰那里，为了可以与神比高。所以到了十一章的时候，整个的人类又开始集体的要与神对抗了，与神对抗。所以上帝怎么样，变乱口音，让他们四散，不能够联合起来来对抗。不然的话怎么样，不然的话不是说对上帝真正有什么威胁，而是对人可能上帝不久又不得不下手把人出去。所以为了让人这个不至于作恶过甚，所以让他们四散各地，族群之间至少一时的不能够畅通的交流。所以也造成了现在整个世界各式各样的怎么样，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家。有坏处，确实有坏处，国家之间会打仗，会互相争竞。其实另一方面呢也有保护的作用，也有保护的作用。我常常是说二战希特勒德国把欧洲都打垮了，还好还有美国还有英国这些国家可以反过来打败他。如果一个世界是统一的，如果出来一个坏的王，那就没有人可以制衡他了。但是这个是将来有一天在敌基督要起来的时候会做一个世界统一政府的一个王，这个在启示录会有讲到。所以你就看到，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人各式各样的堕落。到了第十二十三章，这个甚至到了那个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叔侄之间会有争竞。到了十四章的时候，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圣经里面记得比较清楚的战争，部落战争，各个王打来打去。然后呢到了十六章的时候怎么样，撒拉把他的那个使女夏甲给了那个亚伯拉罕，这是什么，这其实也是破坏了婚约，破坏了婚约，对不对？后来就是同性恋，到了十八章十九章的时候，索多玛和俄摩拉。到了十九章后来罗德和他的女儿怎么样，这个叫乱伦。然后接下来就欺骗那个以撒的两个儿子，二儿子雅各欺骗他的哥哥。雅各的家庭里面也是各样的毛病，对不对？各样的毛病，几个兄弟把他们的弟弟给卖了。一直到创世纪最后是在哪里结束的呢？你看看结束的哪一句话，
投入棺材。
对了，最后创世纪是结束在五十章二十六节， 约瑟死了，正110岁，神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创世纪是以上帝大能的创造祝福，看到一切都是好的。到了50章的时候怎么样？以一口棺材结束，一口棺材结束。这个就是你看那个创世纪里面，就是一个人在上帝创造的起初，没有罪恶，没有堕落的那个美好的那个伊甸园里面情景，一步一步的走下来，一步步败坏，一步步败坏，各式各样的恶都出来，到了最后停在人的死亡里面。所以罪由一人进入世界，怎么样？死又是从罪来。这个创世纪你这样看下来的话，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观察到的，所经历的，都能够印证圣经里面这个原则，圣经里面这个原则。当然了，创世纪之后虽然是停在棺材里面，这个是停这个，但是这个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怎么样，约瑟很早就说过，他说你们要把我的尸体怎么样，有遗体有一天要带出埃及。所以虽然是结束在棺材这里，但是怎么样，上帝的计划并没有停在这里，并没有停在这里。 OK， 这个是在上帝那里还有亮光，还有亮光。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人就这样死了，再也没有希望，再也没有希望。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罪的整个的这个影响这个恶果。好，那么到底什么是罪？什么是罪？我在这里给罪的一个定义。根据圣经，罪是说任何违背上帝完美本性或者律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都是罪，都是罪。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或者记在脑子里，或者拿笔记一下，就是任何违背上帝完美本性或者律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都是罪，都是罪。上帝完美的本性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把它统称为神的荣耀，统称为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里面包含他的怎么样，全知全能，他完全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饶恕，他的所有这些完美的品性，完美品性，上帝完美的品性在他的律法里面反映出来的，反映出来的。关于上帝的律法有一些总结性的表达，比如说十诫，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他要我们怎么样，只敬拜耶和华一位神，不可妄称他的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等等等等等等，这是他的一个反应。这些神的律法反映出他完美的品性，反映出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慈爱，等等等等。
那
yes，
我们平时说的原罪就是指这个吗？
这个我，你这个问题很好，我再来解，我快速解释一下，崔总。原罪一般指的是第一个。指的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触犯的那个，就是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是整个的人类堕落，这个原罪。但有的时候呢，有人也把原罪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作为罪人的地位和罪性，罪人的地位和罪性。这个我待会儿可以解释一下啊。就是罪到底怎么从亚当夏娃传到我们身上？你可能想问的也是类似的这个问题，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原罪跟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 ？OK。所以我刚才说的罪的一个定义就是任何违背上帝完美品性或者他律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都是罪。那圣经里面有用很多的说法来描述这个罪，圣经里面并没有 像我刚才说的那句那样的表达，但圣经里面有说到罪孽过犯偏行己路罪愆，或者说亏缺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就是说没有办法达到上帝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所有这个完美品性的这个要求。因为在那个马太福音耶稣有说过，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天父一样完全。我们这个生命本来是要把上帝这些品性都反映出来，都反映出来，没有亏缺的反映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去做，我们不愿意去做，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 OK， 所以这些都是罪，罪包括具体的罪行，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后面，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简单的看一下，大家也很熟悉这个。这个是做出来的。比如说从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这里有讲到具体的神认明他们凭着的心理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的身体，这可能是讲到淫乱的事情。然后二十六节讲到同性恋的事情，二十七节也是。然后呢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就讲到具体的罪行，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之嫉妒等等等等，这些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当然罪其实也包括怎么样，也包括不作为，除了主动做出来的那些行为也包括不作为。因为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讲了，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都是罪。 OK， 或者有一些你应该去救的，应该去帮的，所以圣经里面说若你手有能力行善你要去行。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虽然不主动作恶，但是很多该做的没有去做，圣经里面也都说是罪。不出于信心就是 不信靠神靠自己来出去做的也是罪。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话，在上帝的眼里人都在罪里面。就犯罪这个事情啊，这所有的人类从古至今除了耶稣基督一位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是讲到是刚才讲了各样的罪，各样的具体的这个人行出来的罪。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一些论断别人的，自己却行的也不好的，也是罪人。 OK， 第十七节讲到犹太人也是罪人。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他的总结就是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样，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无用就是达不到上帝当初造人那个目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用舌头弄鬼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等等，这些是保罗从那个诗篇里面不同的地方就抽出了经文放在里面，就可以看到按照上帝的律法之下所量出来的所有的人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全世界都在罪里，所有人都堕落了。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三章，而且呢不仅仅人是这样子，而且所有被造之物都受了影响。所以人在这个地上不仅仅是会经历自己的罪恶或者别人的罪恶带来的后果人祸，还会怎么样，经历天灾，因为整个被造界都在罪的诠释下。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节他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意思就是说，不仅是人堕落，而且因为当初上帝怎么样，把人放在地上是为了代表神和神一起来做王管理的，那现在人的堕落造成了整个世界被咒诅，被咒诅。所以现在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还是环境，都已经不是上帝所当初所造的那个好的样子，好的样子，也是有很多的混乱，不再成为人的，很多时候不再成为人的祝福，而成为人的灾难，灾难。好，这是讲到整个的罪恶，整个的罪恶。那么接着，伟杰刚才提的，这一切都从哪里来的？都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传给全世界的人？我可以提前讲一下，那个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可能弟兄姊妹也有想过，就说亚当夏娃是亚当夏娃，虽然他们是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他们在伊甸园里面那个反叛，就造成整个人类这样子，原罪为什么会到我们身上？为什么到我们身上？这个答案哈。这个答案我记得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其实有思考过，而且也有回答过一些弟兄姊妹。其实答案一部分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那个罗马书第五章的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的刚才苏毅念过的十二节到十四节，其实还有十八到十九节，他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OK， 然后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众人成为罪人。”你如果看十二到十四，再加上十八到十九，这里讲到亚当的堕落，然后造成了后果的这个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为什么这个罪恶会影响到所有后代的人？后代的人，第一个呢，可能弟兄姊妹还记得我有讲过，就是代表性的原则，就是代表性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亚当是所有人类的代表。这个里面从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十四节说，然后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要来之人的预象。怎么解释这个代表性的原则呢？一个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比如说你是中国公民，那么在国际上代表你的是国家主席，是习近平，他代表你在世界上签了一个国际协定，比如说跟美国签了一个什么互惠，或者是说关于签证有一个对等，比如说美国人给我们十年签证，我们也给美国人十年签证，我就举比较好懂的那个例子。那么你邱伟杰作为中国公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个事情，你也享受他的利益，对不对？你只需要习近平代表你把他签了就好了，对吧？这个原则每天我们都在用，从小到家庭 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我可以替他做很多事情，我代表他就可以了。这个是上帝设计的原则，在社会上，在国家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去自己做的，都去自己做的。那么如果比如说像二战日本投降的时候，不需要每个日本人去签投降协议，天皇替日本人签了就可以了，对吧？不管你这个作为这个日本公民同意不同意，天皇签了你就成为战败国的国民。刚才好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习近平在国际上替中国签了一个很有利的一个协议，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协议的效力都在你身上。当然你可以享受很多的好处了，你下次签访问签证的时候，一签就可以签十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或者是说，因为中美这个贸易的这个方便的来往，我们受很多的益处，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说话了，我们就觉得这个政府真是不错，习近平可以代表我替我签了。但如果像二战时候日本被美国打败了，被盟军打败了，签了投降协议，那个日本人那个普通的公民，他再怎么不愿意，他都是战败国的一员，所签的那个投降协议对每一个日本公民都适用。因为一个人犯罪特别是这句话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OK， 因一次的过犯是十八节，众人都被定罪，就是这种代表性原则的运用。所以这个代表性原则是上帝所设在人间所设立的一个次序，所设立次序。我们平时不仔细去想了，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每天都在运用这个代表性原则，你享受它的好处。当然你在这个里面你要承担的那个后果，承担的后果。所以为什么领袖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这样。上帝所在地上所设立的这个，所以也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你要顺服掌权的，他有一个次序在里面的，他很多东西他替你做了，你享受这个好处，你在这个上帝所这个设立这个次序里面，你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你要服在他的权柄。所以圣经的原则都是这样。所以上帝说掌权的也是上帝所设立的，他这个次序就是这样。所以在家里上帝设立的男人作为头，在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 是女人的头，是家里做头的。这个男人的责任特别大，他可以做代表家里做很多事情，但是呢他犯了错之后怎么样，上帝会找他。所以是虽然是夏娃吃了禁果，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一直说亚当亚当怎么样，夏娃都不提，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是做头的，他要负这个责任。这个是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原则。当时虽然可能夏娃吃了，亚当都是有机会把他纠正的。OK， 这个我们在看这个夏娃吃禁果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再看这个原则，再看这个原则。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这里把这个次序全部倒过来了。本来是怎么样？蛇要听人的，因为神是在地上管理的，人要听上帝的，全部反过来了。蛇去那个引诱夏娃听了蛇的，然后呢倒过来，男人又听了女人的，之后一起来反抗上帝，次序全部搞到。所以在这里我就再回来讲，这个是第一个原则，为什么亚当犯的这个原罪，作为全人类的代表，他这个原罪使我们整个的人类都堕在罪人的地位里面， 地位里面，这个是上帝所设立的代表性的原则所造成的，所造成的，就像天皇签了投降协议，日本百姓就是屈辱的战败国的成员，他在国际上的他的地位就这样了，就这样了，你不服也不行，不服也不行，因为你作为国民的整个的那个整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作为人族这一族，因为投亚当的投降了，投降给撒旦了，全体人都就成为撒旦的那个奴隶。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了啊，他也说到第十二节下半节，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呢，有时候是被讲到什么呢？讲的就是本罪，就是不是因为地位上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亚当一犯罪，我就成了罪人的地位了，因为我在这个罪人国里面，因为这个国王签了这个投降协议，所以是整个的国民堕落，而且呢，的的确确活在世界上的人，我们也都承认，我们也实际上也犯了罪，违背了上帝完美的品性或者他的律法，有的是作为，有的是不作为，我们每个人都承认，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这两个也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有了罪人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的时候，不可能不犯罪，不可能不犯罪。我以前也跟用另外一个比喻，不是很恰当，比喻我说，如果你一个人生在这个贫民窟里的那个，在这个美国的大城市的中心里面，从小父母离异，根本没有好的那个榜样和教育的，你从小就看着你哥哥整天在街上贩毒，那个参加帮派，你能长得好吗？也长不好。但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了，就说是一个人在整个一个这种地位里面的时候，就像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你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国民，你的很多的这个权利也好，或者资源也好，或者什么样，你一定会在这个里面受一个限制。那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随着亚当的堕落，在这个罪人的地位里面，都是与神隔绝的，都是与神隔绝。就是说，就好像日本的国民，每一个他都不可能享受到战胜国的那个国民的这个跟，就比如说都不是很恰当，但是就不可能像美国公民跟美国总统那个关系一样，日本国你是敌对国，你会被打败了，就是不一样。我们在罪人的地位里面与神隔绝，在神的愤怒跟咒诅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面，没有神的帮助，没有圣灵的帮助，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也是必然要犯罪的，也是必然要犯罪的。所以呢，地位上你是罪人国的国民，你在实际上，我们都承认，我们从小没有办法抗拒罪恶，我们连善恶的观念都不清楚，你是怎么样？出来就是个罪人，出来就是个罪人。OK， 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面，我们都是罪人。当然，还有人探讨，就是说某种犯罪的基因怎么样从那个亚当那里就传给人了？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或者我说不清楚，就是你到底那个。人怎么样的，这个就比较说不清楚，就是 比较神秘的，怎么样的哪种犯罪的倾向或者是基因，就怎么样就从亚当就一代代的传下来，我不知道。但就是从地位上，还有从我们的实际上，我们既有原罪，也有了本罪。反正罪人的那个状况是逃不了的。所以，圣经里面是这样来回答的，这样来回答的。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那很有重大的意义，就也联系到我们有时候还有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只是一个人，他就一个人而已，怎么他受死、代罪、复活，可以救那么多人？是不是？可能有人会问，你们大家自己也会问，可能别人也会问。那么也是就在同一章啊，我罗马书第五章同样也是用一个代表性的原则，因为耶稣基督是新人类的代表，他是怎么样，所以圣经说末后的亚当，他是新的亚当，他是新的亚当，因为我们承认他，因为我们与他的生命联合，他代表我们，就像亚当当初代表我们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使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成为一个新人类，新的一族一国吧。他在上帝面前立了一个新约，就像是他作为国王跟神立了一个约，所以叫新约。那个条约使我们的地位，整个这个神国子民，就是以耶稣为王的那个国的那个子民怎么样，地位全部改变，在法律上面地位就改变了，我们再也不是被咒诅的，被愤怒要受神审判，再也不是与神为敌的，就是说现在成了盟国了，成了盟国了， OK， 不再是敌国跟战败国，所以不再与神为敌，而与神和好，所以这些概念全部可以串起来的，圣经不是乱写的，它就是这些概念在里面。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他国民，国王替我们跟神用他的血签了一个新约，所以这个约不仅是对我们的，大家注意啊，我们常常说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立了新约，这个约也是有面向上帝里面，因为他用他的血除去了上帝的愤怒，所以十字架是有两面的，一方面是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一方面是怎么样，是对付我们的罪。这个新约其实也是有两面一样的，跟上帝约的立的，跟我们立的，所以是一个新的国王带着一个新的人类和神签了一个和好的盟约，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成为怎么样，成为盟国，与神联合。Yes。
所以说在那个亚当夏娃听蛇的话，然后把就相当于把地上的掌管地上的权力交给了撒旦，
是。
然后这个地上的这个权就本来是神交给亚当让他管理这地，
嗯，
因为他听了蛇的话，这个权力呢就长到了撒旦的身上。
对，所以为什么称撒旦为是这个世界的王嘛？
是，就是， yeah。 然后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又重新做王，这是指做那一部分，那个称他就是已经得救的那一部分人的王。
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在地上会有1000年的千禧年，那个时候是做全地的王，做当然是做已经得救的。那时候会有一次复活嘛，第一批复活的，也有一部分是那个在地上，没有完全，不是每个人都得救的，所以你如果看千禧年里面，千禧年后来还有一次反叛嘛，你看了那个启示录第19章，那个时候有一些国家的国民，并不是每一个都是重生得救的，但是呢，耶稣基督用铁杖管辖列国。为什么用铁杖？ 还是对犯罪的 倾向或者是行为，他需要一个强力。但是我们信主的从死里复活之后，他需不需要用铁杖管我们？不需要的。所以他有一天在地上会有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时候就是把地上的那个统治权呢，拿回来。20章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千年里面，先是把魔鬼捆绑了哈。启示录20章第1节到第3节，他说：“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一叫魔鬼，一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1000年完了以后再必须，那在那1000年里面也有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些圣徒复活的，而且与耶稣基督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OK。 所以那1000年里面，耶稣基督作王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面，现在这个世界上面，但当然因为他回来掌管，现在到时候那个世界肯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很多很多的捷径，不会像现在这样乌七八糟的，但是仍然还是现在的这个世界，而不是那个新造的。然后呢，到第7节说，那1000年完了，还要把它下来，把它放出来，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这些列国竟然还起来反抗啊，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都如海沙。所以这里面是从人的方面来说，就是上帝再给人这样一个机会，看到人是何等何等的败坏。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个掌权1000年，肯定是世界上人类历史上堕落之后里面最公义最好的一段的管理的时期，比任何的世界上的国王还是总统或者是主席都要好。但就这样，撒旦一出来诱惑，照样反抗。那为什么还给撒旦他们一次机会？最后的结果也都涉及到我们上次讲的，为什么上帝允许人堕落，为什么上帝演这一个宇宙性的大剧，让人在这千百年里面死了多少人，多少罪恶，多少那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呀？最后都是要让人看到，让天使看到，如果离了上帝，你自己去反抗，自己去以自己为神为王，你会有怎么样的恶果？或者是说，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让你把所有可能的罪，所有可能折腾的那个方法都折腾，就让你们去折腾，最后让人彻底彻底看到，离了神就是不行，也让所有可能的罪恶都发尽，最后上帝全部一块收拾，最后是白色大宝座，全体的审判。最后到了21章的时候，其实新天新地，原来的全部出去。所以上帝的计划就是这样，人很多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要折腾那么，但上帝就是让人还有反叛他的天使把可能各式各样的可能的罪都折腾光，都折腾尽 OK， 最后他来劝，最后的是一个收拾，也让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品性里面那些那个长久的忍耐，无条件的爱，宽容，牺牲，谦卑，耶稣基督为了这样的罪人都愿意死，全部都彰显他，就是说给到那些反叛的天使和人最大最大的折腾的余地，也给上帝这些荣耀美善的品性最大最大发挥的一个地步。 从圣经里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些，看到的就是这些。所以最后上耶稣会回来把这个全地的那个管理权全部拿回去，但是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至少有一大部分这个管理的权利是转移给了魔鬼撒旦，因为听他了嘛，受他迷惑，跟着他去了。 OK，
那耶稣就基督第一次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战胜魔鬼撒旦，那现在掌管这个世界的是耶稣基督还是魔鬼？
现在这个撒旦仍然是世界的王。这个里面你若看以弗所书的话，他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而且耶稣在受撒旦诱惑的时候，大家如果记得，撒旦说现在这个世界暂时是交给我管了，你要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耶稣没有否认这一点。所以就像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到现在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就是他第二次再来还之前，你可以说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嘛，第二章他说那个第二章，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人仍然是悖逆之子，所以这些人还是服在那个撒旦的权下，撒旦权下，神的国并没有完全实现在这个地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事实。神国正在扩张当中，正在扩张当中，但是没有完全实现，没有完全实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使这个神国的扩张的势头势不可挡。他说阴间的门都不能挡住，对吧？不停的扩张，一直要到有一天他来为止。但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人抗拒基督，不信福音，他们仍然认贼为父，认这个魔鬼为他们的王，魔鬼为他们的王。所以没有完全实现耶稣基督的掌管。好，那么回来哈，我们回来再真正的来仔细看一下那个亚当夏娃堕落的过程。刚才的那个问题都很好，我觉得这些也都是需要回答，需要回答，因为这个是关乎到整个圣经的大的一个原则。因为亚当夏娃堕落的故事其实我们也都很熟悉，但是对于整个圣经刚才讲的一些原则，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需要回答的，回答一下也很重要。OK， 那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哈，第八节。我本来想把整个第二章概况讲一下，下次就讲吧。我们直接就进入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么如果分段的话呢，第一节就交代了这个引诱者，那个蛇，当然是还有他背后的那个仇敌撒旦。那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交代了引诱，还有人堕落的这个过程，人堕落过程。然后接下来第七节到第八节讲了个后果，讲了后果，就是人知道了恶，然后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了，他就开始躲避神， 回避神。所以这个蛮简单的了，三部分，第一个是引诱者，然后引诱堕落，然后就是一个后果，一个就是后果。接下来又要讲一个很大的题目，大家肯定要猜到这个引诱者到底是谁，这个也是要一个蛮多的一个交代，蛮多的一个交代。因为你看这个经文哈，一开始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段就像怎么样，就像一个童话一样，对吧？就是很难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但当然我们知道整个的创世纪从头到尾它就是作为历史来记载的，特别是你到了那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是非常清楚的历史。但是前面呢很多不容易接受，但是这个整个的文体还有圣灵感动啊，那个摩西写下来就是历史。 OK， 所以他说耶和华神所造的，第一节，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怎么会说话，这跑出来一个蛇，而且很狡猾，而且还对这个夏娃说话，而且夏娃也不觉得惊讶。我们今天如果有个什么你们家养的猫，或者他们说狗子，突然开口对你说话，你会吓死。所以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当然也不太容易理解。那这个蛇到底是谁呢？那圣经到了后来就在创世纪了，就最后一本书，有两处写的是非常的清楚的。一个是在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哈，金星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第九节，
对，十二章第九节。
大龙就是那蝮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拴在地上，他的使者也是从天上的。
好，刚才呢，我们有看到那个。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又是讲了十九章第二节嘛，第二节，哲翰帮我们念一下启示录二十章，对不起，二十章第二节。
他说是那龙，就是蝮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
好，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蛇，蛊蛇，就是早先那个，他又叫什么呀？又叫撒旦，就是那迷惑普天下的，迷惑普天下的。从一开始他就迷惑，那个亚当夏娃，到了后来一直是这样，所以把他的身份点出来了，把他的身份点出来了。所以这个蛇，真正让他说话的，让他能够迷惑的。是背后的那个邪灵，就是撒旦。这个蛇呢，如果你去看那个启示录，不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所以有可能那个时候那个蛇是有脚的，它是被咒诅之后变化了，后来用肚子在地上爬行。然后为什么上帝要咒诅这个蛇，下一次可以讲。因为按道理上说，这个蛇本身是无辜的，它是没有一个什么自性悟性的一个动物而已。不过撒旦利用了他，我们不晓得 到底是附在他身上呢，还是他就变成他的那个蛇的那个形象，我们具体不知道。但是能够开口说话的必然是这个有灵的那个天使，而不是一个没有智力的根本不会说话的蛇，根本不会说话的蛇。所以我们要看到他，看到他背后的那一位。那至于蛇为什么后来被咒诅，下次再讲，下次再讲。那么为什么突然出现一个撒旦，然后跑到那个伊甸园里面来，那引诱人，引诱了要他们干什么？这些就需要整个的来交代了，来交代了。这位引诱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我们刚才看了，他在背后是撒旦。撒旦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个音译词，就是它发音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它的意思是仇敌的意思，或者是抵挡者，就是他是与上帝为敌的，他抵挡上帝的旨意，不让上帝的在人身上的心意旨意实现，不让上帝对这个整个宇宙这个心意实现，他与上帝为敌的，他就是仇敌和抵挡者的意思。这个撒旦，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么他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圣经里刚才启示录里面讲了，他本来是在天上的，本来是在天上的，后来因为堕落怎么样，连同天上的三分之一的星辰被甩到地上，然后最后怎么样，被天使长米迦勒捆绑起来，扔到那个无底坑里面，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所以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实体，就是他不是那个虚无缥缈缥缈的那个某一种概念，或者是某一种力量而已。他是一个活的东西，他是会说话，他智力能力都很大，因为他可以迷惑普天下。那他的真实身份在别的地方有交代。我们看两处圣经哈，看两处圣经。第一个是以西结书28:11-19，以西结书28。以西结书28:11-19。那个 Ren， 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吧 ？Ezekiel
11
chapter 28。
Son of man.Take up a lament concerning the king of Tyre and say to him, this is what the sovereign Lord says, you were the model of perfection, full of wisdom and perfect in beauty. You were in Eden, the garden of God. Every precious stone adorned you, ruby, topaz, emerald, chrysolite, onyx, jasper, sapphire, turquoise.Your settings and mountings were made of gold. On the day you were created, they were prepared. You were anointed as a guardian cherub, for so I ordained you. You were on the holy mount of God. You walked among the fiery stones. You were blameless in your ways from the day you were created till wickedness was found in you. Your widespread trade, you were filled with violence and you sinned. So I drove you in disgrace from the mount of God, and I expelled you, guardian cherub, from among the fiery stones. Your heart became proud on account of your beauty, and you corrupted your, wisdom because of your splendor. So I threw you to the earth. I made a spectacle of you before kings. By your many sins and dishonest trade, you have desecrated your sanctuaries. So I made a fire come out from you and it consumed you. And I reduced you to ashes on the ground in the sight of all who were watching. All the nations who knew you were appalled at you. You have come to a horrible end and will be no more.
Okay. 谢谢。这里他直接的意思实际上是来为当时的一个历史人物叫推罗王做哀歌。哀歌就是给死的人呢、来唱的。那么这一段呢，很多的解经家来看这一段的时候都认为这里面的很多的内容远远不止能用在推罗王的身上，因为特别是在第十二节，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到那个十四节，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这一段，任何人间的一个人都承受不起这种描述的，所以呢，认为这段经文，一方面是在指推罗王，的的确确当时的那个推罗的国王是非常非常狂妄的，如果你看旧约的话，因为他有特别好的地理位置，所以他的那个生意做得很大，航海啊，让他极其发达，但是他骄傲之后他又攻击神的子民，而且亵渎神了、但同时这一段呢一般是认为又是指向那一位控制了推罗王让他能够如此狂妄的那个背后的邪灵，就是撒旦。所以当这个以西结发出这个上帝的这个话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指的那一个人，他还要把他背后那个势力也指出来。这也是圣经不止这一次这一处的讲这样的手法。你比如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对着那些攻击他的那个文士跟法利人，他说你们的父是谁啊？是魔鬼。是因为他是从起头就是撒谎。这个就是指出来他们所属的到底是什么人，而不只是那个看到人对你不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说我们不要跟人为敌，而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真正的仇敌是那魔鬼。就像刚才以弗所书里面也在讲，不信主的人为什么有时候甚至是无缘无故的就对有信仰的人就那样敌意，因为他是在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那个权势之下，他们运行在他们心里面的是那魔鬼。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也有类似的，以西结其实发出了这一段话，有特别是那个描述明显是描述怎么样一个天使的，而且这个天使的地位是很高的，非常的美丽，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而且离那个上帝的宝座特别近，在伊甸神的园中有各样的装饰，极其美好，在不厌其烦的里面举了至少有9种10种的那个宝贝，都是用来装饰他的。而且呢说他是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所以这个是地位很高，靠近上帝宝座很近的一个基路伯，一个天使。但是他后来堕落。旧约还有一位先知以赛亚，我们看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 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其实里面也有这个，也有类似的。十四章里面呢，用到讲的是巴比伦王。第四节，十四章第四节说：“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其实也有，也是个哀歌，就为死人写的。但是呢，讲到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他有一些的描述啊，也不是人能够承受得起的。十二节，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砍败列国的，竟何竟被砍到天上，砍到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人间，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这里呢，也是认为啊，也是认为要指出的是巴比伦王背后的那个邪灵，背后那个邪灵。这一位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那个原文的话就是 Lucifer， 明亮之星就是 Lucifer， 所以撒旦的一个别名也叫路西弗，他就是明亮之星的意思，明亮之星的意思。他本来在天上呢，但是他心里面起了骄傲，他怎么样？他本来根据以西结书里面刚才讲的，本来已经是很高地位的一个天使，但是他不满足，他还要与上帝同等，超过所有的天使。星常常是用来在旧约里面是指代那个天使，他不满足，他心里面起了骄傲。所以从这些经节还有其他的一些圣经里面对于这一位的描述，基本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天使长在这一位啊，在堕落之前呢、堕落之前应该是上帝所造的其中一位天使长。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因为有三位嘛，米迦勒、加百列，还有一位原来就是 Lucifer， 这个明亮之星，明亮之星。他甚至可能他的地位是最高的，可能是天上的那个圣乐团的团长，因为他带领敬拜的，米迦勒是是征战的，加百列是传信的，所以他这位 Lucifer 有可能是带领敬拜的，最漂亮，靠神的宝座最近，但是因为他里面骄傲，他要与神的同等，他要满足他自己的私欲，所以怎么样？他堕落，他反叛，带着天使的三分之一堕落，成为与神为敌的那黑暗的王国，所以他的那些跟他一起堕落的那些天使就成为鬼魔，各样的鬼魔邪灵。所以在新约里面常常记着什么呀？耶稣赶鬼，就是这些撒旦与撒旦一起堕落的那些天使成为鬼魔，常常附在人的身上。那被鬼附的事情现在都每天，我世界上到处都有，基督徒这个常常传道非洲啊，到一些农村的地方，拜偶像比较厉害的地方，常常要赶鬼的，要奉耶稣的名赶鬼，这些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种侍奉没有停止，我自己就替人祷告赶过鬼，我也被赶过鬼，以前也有过经历，因为以前没有认识主之前，我去练过一些气功啊，或者不好的东西，所以这些是灵界里面真实的东西。OK， 那么撒旦他的工作，从圣经里面去看的话，总结一下就是他是反叛、撒谎、迷惑、欺骗、引诱、 引诱人堕落之后犯罪反抗神之后呢，他又倒过来控告他们，倒过来控告他们，所以他又被称为控告弟兄了，控告弟兄了。这样的话他就达到了让人与神为敌，而且把这个人毁灭的目的，毁灭的目的。因为对于犯对于人的犯罪，上帝一定要处理，因的公义。然后呢，就是撒旦就去控告，抵挡神的旨意，破坏神的计划，还有杀害。所以耶稣说，这个盗贼来怎么样？他是要破坏、杀害，还有个什么偷窃。所以他就是要做所有这些事情，与神为敌，与神为敌。他这个黑暗的这个国度，黑暗的这个国度。那么他跑到伊甸园里面干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引诱人一起反叛上帝，和他一起堕落灭亡，和他一起堕落灭亡。因为我们说过很多次，上帝造人是要让人在地上做王，做管理的工作，做管理的工作。甚至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天使是服侍人的，服侍呢承受救恩的。所以也有可能啊，我听了一个牧者说，天使对于上帝这个安排不服。他说我被造这样的美丽，为什么我要倒过来去服侍你？说用土造的那个这个人。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他要反叛，而且他要把上帝所造的那个人一起搞掉。 OK， 所以这些是从圣经的各处大概总结出来的。 OK， 当然也有一些圣经没有直接交代的。你比如说这个撒旦什么时候堕落的，那应该就是在推断那个时间，有可能在上帝造这个物质界之前，就从这个第一章说起初创造那个天地那个之前，在灵界里面他已经堕落，然后上帝在造天造地造人等等，也有可能在第六天或者是第几天，这个我们就不晓得。我们知道的就是在人被造之后，上帝造了男人女人，把他们放置在伊甸园里面，但某一个时刻他进入园子里面，附在那个蛇的身上，这是一个伪装。因为如果他显出他那个显出他那个本相的话，可能会把夏娃吓着。但是所以他就附在一个蛇的身上。当然他整个呢也是有一个意义在里面，也是一个顺序在里面。刚才我已经讲过，本来上帝是怎么样，是人的头，人是这些其他的被造物的头，动物应该听人的，人应该听上帝的。那现在撒旦就给他把他那个顺序给搞过来，利用这个蛇来引诱人类背逆上帝，跟他一伙，与神为敌。 OK， 那么撒旦来，包括撒旦自己的反抗背叛，包括他来引诱人使人堕落，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出乎上帝的计划以外。一切都还在神的掌管之中。撒旦堕落反叛，他自己当然要负责任。人类受诱惑堕落，人也要负责任，不能把那个责任全对在这个撒旦身上。撒旦没有强迫他做，撒旦没有 伸手把果子摘下来塞到那个夏娃的嘴里。OK， 他只是跟他说话，最后堕落的是人自己。所以，但是呢，就算是这样，一切仍然在上帝的掌握当中，因为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看到，人的最后来的得救，这个救恩是创始之间就已经定了。我们可以看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就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人类还没有堕落，还没有犯罪，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定了，就已经定了。后来所有的反叛都是上帝允许的，允许的。 OK， 那为什么允许？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至终至终来说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如果没有这种反叛堕落，上帝的荣耀的里面，比如说那个赦免，比如说牺牲降杯，那个 无条件的那个爱，这些都没有办法彰显出来。Yeah， 你说，
就是为什么撒旦不再诱惑人堕落之后，然后去模仿神的样式，然后就显出好像正义善良这一面，然后让人去拜他，而不是去拜神？
他这样做了，他已经这样做了。就是撒旦，撒旦在人堕落之后，欺骗人的一大手段就是宗教，就是宗教，所以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宗教都是在拜撒旦，拜魔鬼，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了，他会扮成光明的天使，光明的天使，所以，拜偶像，为什么上帝特别恨恶拜偶像？在旧约里面说，这个偶像背后是鬼魔，是鬼魔，就是撒旦和他的差役，撒旦差役，魔鬼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他当然知道这个做，他本身把亚当夏娃骗到他那个阵营里面去，就是让他们去拜，就是说本来受敬拜是上帝的特权，因为他是独一的主宰，但是魔鬼撒旦要成为上帝与上帝同等的一大，他心里面的一大驱动力，就是说他也想得到这样敬拜，这种感觉啊，我们人呐、啊，我们人自己想一想，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里面，都有这种诱惑，这种诱惑是很强的，真的是很强的。就是说，如果你成为一个万众瞩目，谁都喜欢你，谁都敬拜你，那种给人的感觉是超级爽的。所以有很多人是不择手段。要得钱 得名利，权力是他们说最大的一个诱惑之一。为了世界上有无数的人为了权力，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就是说他要上帝那样受敬拜，这是他的一个对他的一大诱惑。根据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里面，他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堕落，因为他以前是怎么样带领众天使敬拜上帝，他在后来说凭啥就你一个人这样子，我受这样美丽，我有完全我有这么大能力，我也靠宝座这么近，对不对？ Why not me? Why just you? 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里面也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就是是我们堕落之后，我们这种诱惑会显得特别的真实，谁都想自己成为王，成为上帝，别人来拜我们，听我们的，这种诱惑对每个人都这样。 OK， 好，我就不多讲了，那个刚才我都忘了讲的，就是 这一两句，就是说宗教就是魔鬼撒旦在地上迷惑人，让人转去拜拜他。所以有个牧者说， 魔鬼撒旦在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方面搞破坏，各个方面搞欺骗，但是他最成功的地方是在宗教里面，是在宗教里面。我是同意的，我是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搞得最成功的是在宗教里面。OK， 因为宗教把人引向拜魔鬼，同时呢，又引向靠自己的，就是不是因信得救，是靠自己的能力，就做各种苦工啊，那个修炼啊，或怎么样的，就是靠自己的德行嘛，最后都是引向自我，让自己骄傲，而不愿意真正的伏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堕落地位。宗教最让人自义，所以耶稣是被谁搞死的？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他不是被无神论者搞死的，他是被犹太教的人送上十字架的，虽然执行的是罗马人，因为比拉多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所以宗教是魔鬼撒旦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OK， 好，已经十点了，那我们亚聪帮我们祷告一下，我们就结束了。
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晚上又把你的话语解融入弟兄的口，解开来，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我们身为人，我们里面的败坏，主要不单单是从我们始祖而来的原罪，有我们每个人生在这地上不得不行的一些本罪，主要让我们每一次查经的时候可以时刻仰望你，仰望你创始成终的善，仰望你的全知全能，仰望你的无比的公义圣洁。主啊，你看顾保守我们的每日的心思意念。主啊，当我们做每一个决定，做每一件事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思考你，主啊，思考你所赐给我们的你所赐给我们的本应当像你那样完美荣耀的样式。在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主啊，可以做合神你心意的决定，也求你看顾保守我们今晚散去的脚步，看顾保守我们周日来到你店里的敬拜。孩子们以上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但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
那你说蛇是无辜的吗？
动物没有罪啊，这个我。